父的心能够转向我们。主啊，愿你赦免你儿女这些悖逆的罪，愿你的儿女早一天都归向你，在你的家中，主啊，与你一同的坐席，主啊，在那里因为有平安，有喜乐啊，有那美好永恒的生命。我们谢谢主，愿你赐福今天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让我们能够一起荣耀主的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走上了一条属天的路。可是在这个路途当中呢，我们常常也会有一些不顺心，会失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的属灵的征战。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从彼得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提到警醒的时候呢，就是在提到一个时间上。所以我们每时每刻这个魔鬼呢他都想吞吃我们。那这个魔鬼呢到处游走，显然是呢在这个地点上，不是我们在教会里或者在小组里面说魔鬼猜要攻击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地方，魔鬼他都想方设法把我们吞掉。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因为我们属神了，所以魔鬼一定不甘心。所以这一场征战是我们走属天路上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能够让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呢？我们今天呢就看一场战争，看看这场战争当中啊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怎么胜利的，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待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一谈到战争呢，我们一定要想到战争的双方。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战争的双方，一方是以色列人，另一方是亚玛利人。以色列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属神的百姓，亚玛利人是谁呢？在这个圣经创世纪当中记载，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以撒的后代，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是他们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亚玛利人。那我们看看这场战争是怎么样得胜的。我们要先来看摩西这场战争的总指挥，他做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战争如果要想打胜仗呢，我们有一句话，中国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是呢摩西我们看看他是总指挥，他做了什么。摩西在这里他只做了两件事， 我们看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他第一件事，他让约书亚去选人，明天去上战场去打仗。那接下来呢，摩西又说什么呀？他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就做了这两件事情，他一没有去了解敌情，二也没有看看自己军队的状况，武器啊装备啊各样怎么样。他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让约书亚去选兵，第二个呢，自己呢，他说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上山顶。可是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这场战争如何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到了第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们看看，当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啊，摩西做了一件事情，他举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得胜。可见这场战争得胜的一个根本在哪里啊？就在摩西举的这个手，他手里有什么？有神的杖。所以这场战争得胜的根本原因就在乎他手里神的杖和摩西举起的手。这个杖有什么作用？摩西这个杖原来是他牧羊的杖，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你要把这个杖放到地下，这个杖就变成蛇，神又说你抓住这个蛇的尾巴提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杖。从那以后，神称摩西手里的杖叫神的杖，已经不再是一个牧羊的杖了。所以摩西就用这个杖到了埃及，到了埃及法老面前，当他向天举杖的时候，神就降灾在埃及全地。然后当摩西领百姓出了埃及的时候，到了红海边上，那后面有追兵，前面又是红海，当摩西用这个杖伸向红海的时候，海水就分开，以色列就走干地一样过了这个红海。还是这一个杖，我们看在这段经文前面一段经文，当百姓在旷野当中，当他们渴了的时候，摩西还是用这个杖，他击打磐石，磐石里就流出活水来。所以这根杖不是一般的杖，它代表了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所以当摩西一举起杖的时候，下面征战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的是谁？他们是看到的是神，神在他们当中。因为有神在他们当中，所以这场战争才能够得胜。那没有神的战争会是怎么样呢？同样是以色列百姓，当摩西带他们快要已经进到神应许之地迦南地这个边境的时候，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去探那地，结果回来之后，其中有十个探子报了恶信，他说那个地啊，这个人太高大了，我们肯定到那里啊要死掉了。结果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抱怨，神就发怒，要以色列百姓再转回到旷野去。可是这些百姓当听到神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后悔了，他说我们现在要去攻打那地。摩西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摩西说你们不要去打这块地了，因为什么？神已经不在你们当中了。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听，于是他们又去攻打迦南地，结果就被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给打败了。为什么他们败了？因为摩西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说神不在你们当中。所以一场没有神同在的战争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当摩西在这里他举起杖的时候，百姓看见了，就知道神在以色列当中，神有能力。所以当他一举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得胜了。那么摩西举手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看刚才哈，我们的弟兄啊在带诗歌的时候，什么时候他举起了手？当赞美的时候他举起了手，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还会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 所以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会举起手来。所以我们从，因为现在呢刚刚好是战争，所以呢我们相信摩西他举手的时候，他是在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求神来帮助他们来打败敌人。所以这场战争得胜的最根本而且是首要的保证，就是有神的同在和摩西的祷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一点看见。那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说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也就是说，当摩西的手啊慢慢下沉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了。可是就在失败的时候啊，我们要看看这些人他们在哪里。我们看当以色列失败的时候，摩西在哪里？摩西依然站在山顶上。如果我们看战争当中，如果看到前线失败了，第一个反应有可能是我们赶快跑，可是摩西没有，摩西依然站在山顶上。摩西为什么能够那么自信地站在山顶上？因为就是因为他手里这个杖，以前他手里这个杖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他相信神在这场战争当中一定会让他们得胜。所以摩西他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虽然他软弱了，但是他还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那我们再看约书亚在哪里？约书亚在前线上，摩西手一下垂他们就败了。约书亚回头一看，这摩西你怎么回事？你没看我们在战场上 征战吗？所以呢，可是在这里呢，约书亚完全没有说他指责抱怨的话。约书亚还在战场上，他看到了谁？他看到了摩西还站在山顶上。所以当他看见了这个领袖仍然站在他的本位上的时候，约书亚他也站在他自己的岗位上，还继续的来与敌人这个厮杀。那站在摩西边上的亚伦和户尔他们做了什么？如果站在摩西边的亚伦户尔看见下面的自己的百姓失败了，我也下去吧，杀一个算一个，好不好？最起码多一份力量。或者说，摩西啊，我们要不要赶快再调兵来？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任何的建议，他们也没有离开摩西，他们仍然在摩西的旁边。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虽然有一时的失败，但是作为领袖的摩西仍然站在他的岗位上，作为他的助手亚伦和户尔也站在他们的岗位上，作为在前线上征战的约书亚也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一直坚守，坚守到什么时候？我们看在圣经第十二节，亚伦户尔他们扶着摩西的手直到日落的时候。然后到了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也就是说，约书亚亚伦户尔他们一直坚持到这场战争得胜。所以这场战争给我们第二点的提醒，就是一时的失败不要气馁，我们还要坚守到底，这是这场战争得胜的第二个保证。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两个人物，就是亚伦和户尔。亚伦和户尔他没有像约书亚一样在战场上去厮杀，如果这场战争胜利了，回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大家一定会先去跟指挥者摩西跟他握手，向他祝贺。也可能有人会跟约书亚去说啊，你真的是哈很辛苦啊，在战场上厮杀。但是大家可能啊不一定会注意到摩西身边的亚伦和户尔。亚伦因为是摩西的哥哥，可能大家也会去跟他去祝贺，但是这个户尔这个小人物大家可能不一定注意到他。但是就是因为亚伦户尔在摩西的身边，使这场战争最后能够得胜。我们看他们做了什么。当摩西手发沉，在第十二节，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 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所以呢，当他们看见摩西已经疲惫了，已经累了，怎么办？他们先搬一个石头放在摩西下面，让他坐在上面，首先要保证摩西不要倒下去。接下来他们又做了一件事，他们两个人分别站在了摩西的两边，手发沉吗？他们就用手扶住摩西的手，让摩西的手继续能够举起神的杖来，继续可以在那里向神来呼求。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摩西虽然软弱了，因为有亚伦和户尔在边上的扶持和帮助，使摩西能够举起那圣洁的手，使这场战争最后得胜。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第三点的学习，也就是说在征战当中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帮助，彼此扶持。那么我们看的话，这场战争最后显然是以色列得胜了，可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对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呢？我们今天说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虽然说属灵，可是大家都在想属灵的征战我看不见。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就是亚玛力人，以色列人也能够看见摩西手里举着杖，所以他们可以不惧怕，可以去打仗。那今天我们打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不见，我们怎么去打？上帝太奇妙了，他知道我们看不见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他就用看得见的战争来告诉我们，把他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战争呢，其实就是我们那看不见属灵征战的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去打属灵的征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看交战的双方，以色列百姓是属神的，今天就好像我们信主的基督徒，那亚玛力人是属于哪一方的呢？我们刚才说了，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代。在这个圣经希伯来书里怎么样评价以扫呢？他说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因一点食物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后来虽要得父的祝福，却竟被弃绝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代表，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体贴肉体的，贪爱世界的。所以亚玛力人是什么的代表呢？就是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里面有老我，属肉体的，他还会跟属灵的要征战。那亚玛力人在这个资料当中记载呢，亚玛力人呢，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喜欢去抢夺，而且呢他们喜欢杀人，以杀人为乐。那从这点上看呢，我们又觉得他们很像魔鬼的作为。耶稣曾经说过，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看亚玛力人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来去抢夺，然后去杀害。所以我们说这个战争对我们今天属灵的征战很有帮助，很有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信了主之后，就是我们的新的属灵的我和我们里面的老我在征战，我们属神的和属魔鬼的在征战。所以这个战争对我们属灵的生活很有帮助。那我们看看这场战争对我们属灵征战上有哪些帮助，我们怎么样把它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那第一点呢也是一样，在我们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一定要依靠神和祷告神。在摩西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可以看到手里的神，摩西手里的这个杖，所以呢他们就不惧怕，他们知道神同在。那今天我们打属灵的征战，我们靠什么？耶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靠的是神的应许，摩西手里的杖就是得胜的保证。那我们今天得胜的保证是什么？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我们属灵征战上，我们不用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因为主已经有了应许。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个属灵这个征战当中呢，我们应该拿什么去打敌人。今天的战争我们知道有飞机，有大炮，有各样的枪，可是如果今天打仗的时候敌人拿了枪炮，我们手里什么也不拿，赤手空拳，我们一定会失败，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武器。那我们打属灵征战用什么样的武器呢？既然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用属灵的武器。神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武器，就是圣灵。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上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要穿上救恩的全副军装，然后他接着他说要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就是圣灵的这个宝剑。这个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打属灵征战，除了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打胜。我们记得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当魔鬼每一个试探来临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得胜？耶稣全是用神的话来回答魔鬼，所以他最后得胜了，他没有犯罪。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月第一周的时候，马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有分享，到主日学的时间，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在问他。当弟兄姐妹有关于自己生命啊，或者是在传福音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在问马太弟兄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马太是怎么回答弟兄姐妹的？马太弟兄说，请你打开圣经，翻到哪一本书，第几章第几节，然后请你读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征战。我们怎么去打这个征战呢？就要用神的话，把神的话给他之后，魔鬼就退到后面去了。当我们刚信主在我们那个教会的时候啊，这个在团契小组里头有聚会，那我们知道哈，从这个国内来的人都喜欢哈争辩，到一起的时候为一个小问题大家就争论起来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看到那个牧师师母啊，哎，笑呵呵的，哎，大家哎不要着急哈，我们看一节圣经。他就让大家把圣经打开了，然后呢那个圣经完了之后说大家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就照着他说的读了一遍，读完了之后争论没有了，很神奇。当时我们还觉得这个牧师啊太这个教条了吧，那个我们在问问题你就回答我们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带我们读个圣经？可是就是因为他让我们读了圣经，这个争论马上就没有了。那之后呢，我们自己啊慢慢也学会了，在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啊其他朋友问问题，我们也学习，哎，找一段圣经，结果还真的是很奏效。其实是我们有本事吗？不是，因为神的话有能力啊。我们常常说神的话有能力，可是当我们啊在传福音呢、啊、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有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用神的话，老想用自己。这就好像哈、啊、我们拿这个手啊去跟刀这个去比拼一样。所以神的话才是我们征战得胜的保证。那接下来保罗他又说了，他不单这样说，他说要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后面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借着圣灵多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有了 这个剑还不行。我们知道哈，过去都看很多的这个武打片，一个人有了一个宝剑，他能不能就可以去杀败敌人得胜啊？他要有一个剑谱啊，他要练，当他练习的熟练的时候，他才能去打仗。同样哈，我们今天有了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得胜。马太弟兄他怎么能够，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翻到第几章第几节啊？因为他熟练这个圣经，他很熟悉圣经，他知道这一段圣经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有了神的话不够，还要去操练。那这个操练怎么操练，怎么能够让神的话真正的发挥作用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了，说要多方的祷告祈求。所以呢我们要打属灵战，第二点也是刚才摩西用的，他举手就是什么，就是祷告。那我们也不要忘了在属灵征战当中来祷告。这个祷告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学会的事情，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他常常祷告。主耶稣给我们了几句话，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还曾经对门徒说，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了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多大的权柄，可是这个权柄我们怎么能够用呢？耶稣说那个权柄是给他的，可是我们怎么能够用耶稣这个天上地下这个所有的权柄，我们怎么能够使用？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叫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句话我们什么时候会用？祷告的时候用，没错。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够把耶稣他所有的权柄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在地上属灵的征战当中啊？只有祷告。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地上捆绑，也可以在地上释放。所以我们打仗，我们不仅要有神的话，还要靠着祷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今天属灵征战上的第一个保证，就是要有神的话和我们的祷告。而我们看这段经文给我们今天第二个应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摩西、约书亚、亚伦、户尔，他们一直坚持不退缩，虽然有一时的失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其实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会一帆风顺，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到难处。比如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能想改掉我们一个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发脾气，我们呢也可能是想这个为自己的家人信主祷告，但是呢我们可能这一些事情啊我们都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效果，为家人祷告好像家人还没有信主，哎，我们改脾气好像之后呢遇见事情我们还会发脾气。那也可能是我们教会我们在推行一项事工，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奏效，这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摩西手下谁的时候啊失败一样。这个时候怎么办？摩西他们就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要坚持。摩西之所以能够坚持，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他手里有神的杖，他知道神一定得胜，所以他可以坚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凭什么能够坚持？我们就是凭着主的应许，我们靠了主的应许我们可以坚持。因为耶稣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了。这个应许就告诉我们啊，你们不用怕，最终的胜利是我的。所以我们因为耶稣的话我们可以坚持。可是这个坚持我们会坚持多久？为家人祷告好长时间不信主，我要祷告多长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旧约当中啊，挪亚，神在在他500岁的时候，神呼召挪亚说你要造一个方舟，
结果呢，挪亚就开始造方舟。过了一年，好像没有下雨，人家会不会问挪亚你在做什么呀？哪有雨啊？你造那么大的方舟干什么呀？过了十年还是没有雨，到了挪亚600岁的时候，也就是说过了100年的时候，洪水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挪亚造方舟，他造了差不多100年，在这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蹊跷。他可能或许他的儿子也会跟问他，这个爸爸你在做什么？但是呢，挪亚因为有神告诉他的话，他就一直坚持，他就把这个方舟做出来了。结果当他做完的时候，洪水真的就来了。所以因为挪亚他坚守了神告诉他的话，他一家就得救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坚持呢？坚持到什么时候呢？耶稣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坚持不能坚持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要什么呀？要坚持到底。我们看这个摩西、约书亚、亚伦、户尔，他们坚持到什么时候啊？说一直坚持到日落，坚持到亚玛利人全部被打败了，所以一直坚持了到底。那同样我们今天在走天路上，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灰心，我们也要坚持，而且要什么呀？坚持到底。其实呢，我们说到哈，比如说改一个脾气啊，或者是做一项施工啊，有的时候我们还能坚持，可是就是祷告的坚持实际上是最难的。我们其实也在为家人信主祷告，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信，怎么办？还要不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小组当中有很多不来小组聚会了，不来教会了，我们为他祷告一周、一个月、一年，他们还没有回来，还要不要继续祷告？我们当中有这个为父亲这个信主祷告哈，徐薇姐妹，你为父亲祷告多长时间？弟兄姐妹，20年为父亲信主祷告，祷告一年、五年、十年还不信主，我们会不会放弃？我们可能就灰心了。但是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看到徐薇姐妹为父亲祷告20年，最终徐伯父信主了，所以不要放弃啊！我们当中其实还有这个刚刚受洗的这个张桂香姐妹，还有张伯母，她在见证当中她说什么？当她这个快要这个疾病啊都快要死的时候，她家里有11个基督徒在为她祷告，结果今天张伯母在哪里啊？不仅来到了美国，好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啊！我们看到那个奥斯汀这个州这个新闻上还能看到他去参加这个华人各样的活动，而且还做了这个温州同乡会的会长啊！所以我相信这一切哈、啊、都不是偶然，都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家里的这些信主的儿女在为他祷告，因为他们不间断，不放弃。在我们那个信主的这个教会里啊，也有一件事情，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啊，她有一天呢她腿疼，后来呢她很这个清楚，她赶紧给牧师给祷告会教会祷告会打电话，她请大家为她祷告。结果呢教会帮她祷告，她自己呢也没放弃，她也祷告，她也还吃药，可是呢她的腿疼还是不见好，但是教会啊依然继续为他祷告。他有一天在家里他听这个赞美诗歌的时候啊，结果神就通过这个诗歌给他了一个提醒，他原来他里面啊有罪没有向神来认。怎么回事呢？后来他好了之后啊，他给大家做见证，原来呢是在这个腿疼前一个周末的时候啊，本来应该是团契聚会的，结果他去哪里了？他去赌场了。因为我们那个住的城市啊，这个那个赌场啊坐地铁就可以去，结果他去赌场去了，他没去聚会，结果他从赌场出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腿开始疼，所以他就请大家祷告。因为教会啊弟兄姐妹没有停止祷告，神也借着这个赞美诗歌呢就让他明白了他要在神面前认罪，结果 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第二天他的腿就好了。所以呢，一个祷告啊，坚持，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或者可能我们当中啊，在为他自己家人祷告，或者有的呢，可能为这个教会一项事工在祷告，或者可能为我们在这个生病当中的家人祷告，我们都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因为主说了，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好，我们再看呢，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应用，就是互为肢体，互相扶持。我们看到，当摩西软弱的时候啊，亚伦护耳在旁边，先搬石头放在他的下面，让他坐稳了，然后又用手啊扶住摩西的手，让摩西的手可以继续举起来，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软弱的人是需要旁边的人帮助扶持的。保罗呢，他把我们这个基督徒啊，他比作是一个身体上的许多肢体。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情景哈，如果今天大家在这个 Round Rock 这个发现我的一只胳膊，然后又到这 Cedar Park 发现我一条腿啊，哎，可能你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发现我的一个耳朵，你说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对了，我是个死人，因为我已经是死了。所以呢，在这个基督里哈，保罗说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有人可能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腿，有人做耳朵，做鼻子，不同的功用。如果我们都分别在做自己的事，不管他人的事，我们这个身体是活的吗？是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有的时候切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一不小心把这个手给拉出血了，这个左手这个出血了，右手会不会在边上说，哎，活该，你看看你不小心，你就留吧，干脆你这个手就掉了好了，不会这样做吧？那右手马上去想办法先给它清洗，然后呢用这个布啊想办法给它包扎，让它赶快好了。所以这个是肢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但是我们啊，每个肢体都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腿疼哈，有的时候是胳膊疼啊，有的时候是头疼啊，但是呢，当软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一定是要帮助，像亚伦护耳一样要扶助的。有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有一个执事，他有好几周没有到教会了。后来呢，这个牧师呢发现之后呢，他就准备去探访，所以他就找了一天的晚上。那个季节呢刚好是冬天，非常的寒冷，这个牧师就到了这位执事的家里，当敲开门之后呢，哎，互相问候之后，这位执事呢他一个人在家，他就把牧师让到了离这个壁炉啊非常近的一个地方，让他坐下来，非常的舒适又温暖。那这个执事呢也坐在一边了，这个壁炉里呢有这个炭火啊在这个点燃，所以非常的暖和。这个执事他就想，牧师一定是来劝我回教会的，所以他也没说话，他就坐在边上。那这个牧师呢也坐在旁边也不说话，两个人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个壁炉里的这个炭火。过了一会儿，牧师拿了一个加炭火的钳子，他把这个其中的一个还没有烧完全烧尽的炭呢，他加起来，把它放到这个壁炉的最边上，远离这个一堆炭火。然后呢他没有继续坐下来，两个人就看着那个被加出来的那个没有烧尽的炭，看着这个炭啊，刚开始离开这个炭这个一堆火的时候啊，还有一点点火星还在，这个有点红色，它还在燃烧，慢慢慢慢再过一会儿呢，这个火焰就没有了，再过一会儿完全熄灭了，最后连这个炭都完全冷下来。当这个时候呢，牧师呢他又拿起这个夹子，把这个炭又重新加回了这一堆炭火当中，这个炭一回到这个炭火当中，马上这个炭因为在其他炭火的这个燃烧当中，它马上也燃烧起来了。当这位执事他看到这个情景之后，他就站起来了，他对牧师说，他说，牧师，我这个礼拜天 就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我们不能够离开他人，离开其他的肢体。所以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像亚伦霍尔一样去扶助别人，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也一样来扶助我们。而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在哥林多后书他这样说，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都是神在做。所以当我们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寻求他人的帮助。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想去帮助别人。
上帝他在我们属灵征战当中，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得胜的保证。
但是呢，在征战当中呢，神也要让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要让我们不要离开自己的本位，要坚持，也要彼此的扶助。耶稣不单让我们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也要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跟从了你，魔鬼撒旦他不会放过我们。但是主，我们相信，因为你有应许，你说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我们就靠着主的应许，我们知道主必得胜，因为耶和华你就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主耶稣，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在暂时的失败当中不要气馁，让我们能够坚持守住自己的本位，负起自己的责任，也让我们看到有软弱肢体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我们愿主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引领，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起来，直到见主的面。愿主能够称我们为得胜的儿女。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